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0月5号，公元2014年11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肯定港台青年争民主运动；美国助理国务卿表示，西藏境内藏人极度缺乏人权；达赖喇嘛尊者会见印度内政部官员；西藏议员出书呼吁人们关注自焚后续情况；西藏青年会批凶天组织盗用会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接受台湾《苹果日报》的专访时，对台湾和香港年轻学生发起的非暴力民主运动给予了肯定，同时呼吁大家要有宏观的眼光，一步步推动改革。台湾《苹果日报》今天11月27号刊登了该报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的专访内容与视频片段。尊者在专访中特别对台湾与香港年轻学生先后发起的太阳花与和平战中民主运动进行了肯定，同时鼓励年轻人们也要认清民主不会一夜之间就实现。尊者通过翻译表示，
要都很清楚的，未来是掌握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追求的目标是民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也要有这种宏观的眼光去看，而不是微观的只看到一件事情。很多制度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变化，包括中国。
Step by step，
苹果日报还写道，尊者对习近平上任后在反腐上所拿出的行动，以及发表肯定佛教在中国传统中重要地位的言论等，都给予了肯定，但也谴责中共打压新闻媒体与言论自由的行为非常不道德。在谈到访台的意愿时，达赖喇嘛尊者对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时和当选台湾总统后的态度转变表示理解，但尊者也提到，每年都有无数台湾信徒来到遥远的达兰萨拉听法，如果自己能够去台湾，可以减少信徒们的辛劳。尊者通过翻译强调，
199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了台湾，然后2001年的时候第二次去了台湾，只要台湾政府允许，我随时都做好了去台湾的准备。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在首都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强调西藏境内藏人人权遭严重践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结束对尼泊尔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参访行程后，本周二11月25号，主管民主和全球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在首都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记者们介绍西藏境内藏人缺乏人权的相关情况。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瓦尔女士表示，在此次参访行程中，她主要同流亡藏人，特别是同负责流亡藏人事务的相关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会面，还会见了大批从西藏境内逃亡出来的藏人，而从他们介绍的西藏境内真实状况完全证实了美国国务院早前发布的西藏境内人权报告相关内容，证实了中共集权政府严厉打压藏人人权，胁迫维权组织和个人，并限制集会、信仰和行动自由的人权恶行。有记者问起莎拉·塞瓦尔女士在印北达兰萨拉同达赖喇嘛尊者间的会晤情况时，她说， 同达赖喇嘛尊者的会晤中，他们主要针对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和平非暴力理念应对各种冲突和流亡藏人等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而达赖喇嘛尊者也再次强调了只争取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日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印度内政部政要，感谢印度政府颁布援助流亡藏人社区的新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因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的启请，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11月2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太极岭饭店中会见了印度内政部统一大臣瑞吉珠和印度内政部助理秘书帕塔克。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就印度内政部为改善流亡藏人在印度的就业、土地使用合法化及申请贫困救助等事项，于今年10月20号颁布2014年流亡藏人社区援助政策仪式表达了感谢。此外，从本月18号至22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和印度内政部助理秘书帕塔克为首的印藏官员对位于印北查莫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首府列城的索南林、江塘牧区、诺玛、国云、顺河等地展开了参访行程。与会的印度政要帕塔克和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承诺为解决当地民众所面临的生活处境，将为他们提供耕田播种的拖拉机和发放生活补助等。据了解，印度拉达克地区共有约7000名流亡藏人，其中江塘地区最为遥远偏僻，绝大多数的民众是以放牧为生。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扬索巴利用1年半时间出版发行《自焚》一书，收集整理西藏境内外139位自焚藏人的具体资料，分析自焚原因和动机，揭穿中共为此进行的歪曲宣传，并呼吁世人继续关注自焚后续情况。今天11月27号上午11点钟，在位于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涅赤会议大厅中，为自焚新书举行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辩巴次仁和部分理事会成员、新书作者、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扬索巴和媒体记者等出席了仪式。新书作者、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扬索巴表示，西藏境内陆续发生自焚抗议事件后，内心感触非常特别，同时人们又开始讨论自焚事件，因此如何看待自焚事件则成为自己撰写这本新书的初衷。加扬索巴表示，从整体上看，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自焚事件都有各自的动机和目标，其中有的为感情纠纷而自焚，有的为个人利益而自焚，但藏人自焚却是为了群体利益牺牲个人，这种自焚事件统称为政治自焚事件。因此在自焚新书中将国际上发生的自焚和藏人自焚事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生自焚事件的动机、怎样遭当局打压以及自焚后所取得的成果等。加扬索巴继续指出， 希望此书能够将藏人自焚抗议事件留给后人，了解藏人抗争历史，揭穿中共政府有意侮辱自焚藏人人格、歪曲宣传自焚原因等情况。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此书呼吁人们能够继续关注自焚抗议后续情况，关注自焚藏人和其家属遭遇的苦难处境。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感谢作者利用业余时间撰写这本新书，为后人留下历史证据。边巴次仁议长借用这次机会对19名自焚生还者和所有自焚藏人的家属表达同情和慰问，并希望将这本自焚新书能够翻译成英文和中文，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真相。据了解，自焚新书共有375页，分7个章节，其中包括自焚概述、国际自焚、西藏自焚、自焚被污名化和随意毒打、栽赃诬陷境外策划自焚、论自焚有关的问题、生者义务和亡者遗言。这本新书是由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赞助出版。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发表官方声明，谴责凶天组织盗用青年会会名，在各大社交网站发表污蔑达赖喇嘛尊者的内容，妄图破坏青年会的声誉。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今天11月27号，流亡藏人团体西藏青年会发表官方声明，谴责凶天组织在脸书和 YouTube 视频网站等社交平台以所谓多节凶天西藏青年会的名称大肆发表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的言论和视频等不实内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丹振思觉向本台表示，这份声明是为了强调西藏青年会与凶天组织所创建的所谓西藏青年会没有任何关联。西藏青年会要求凶天组织停止使用青年会的会名来达到他们的宣传目的。在声明中，西藏青年会还表示将正式向上述社交网站进行投诉，处理凶天组织盗用名义的情况，同时强调中共政府与凶天组织一同试图在藏人内部制造纷争矛盾，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得逞。藏人们对自己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所持的信仰不会受凶天的影响，境内外藏人间的关系只会更加密切，更加团结。此外，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于今年2月20号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名为《关于正确处理聚力护法神节庆休丹问题的几点意见》。近日，该文件传出境外，被流亡藏人公布在网上。这份文件中特别提到要重视节庆休丹即凶天的问题，因为这揭露了第14世达赖集团策划的分裂图谋。该文件荒谬地将凶天问题写成是达赖集团在策划自焚事件失败后所进行的新挑拨手段、新制造动乱的方法。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在这份内部文件中直接写道，处理好节庆休丹问题是同14世达赖集团进行斗争的重要方向。西藏青年会在今天发表的声明中还呼吁所有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各自所在国家的时候，就凶天组织可能对尊者安全构成的威胁提高警惕，进行防御。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essie Delay。